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每一次空中和你分享生命故事，盼望能够透过这个园地，我们一块儿在这特别的时刻，一块儿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过往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故事，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好像都有着它一既定的模式哦。每个人就是这样成长，然后谈恋爱、结婚、进入婚姻当中之后，去学习面对各样的事情。但是常常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在每一个角色的扮演当中，我们都不能够满足，甚至不能够满意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当然也不一定能够满意别人所扮演的角色。可是当面对这样子一个困境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然在人生的舞台上，也有人总是能够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非常称职，总是能够把自己的生涯规划得非常非常的精准，甚至于包括在人生的生涯规划当中刻意的要出轨，也都是在自己精准的设计当中。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你永远无法体会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这句话它其中真正的含义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要邀请你来分享的一个生命故事，就是他总是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规划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总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也总是能够如他自己所要的达到目的，却没有想到上帝在他人生的规划当中为他做了许许多多超过他所想象的规划。而这些他曾经拒绝、曾经不想去面对的这些规划，后来却成为他感受到蒙福的规划。他真的体会到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今天许多人都说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要规划自己的道路，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完完全全有把握说自己所规划的是自己人生当中最棒的蓝图呢？又有多少人能够照着自己所规划的蓝图一板一眼、精精准准地走下去呢？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美珍诚挚地邀请你来听听故事中主人翁的生命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目前在尼加拉瓜从事福音工作的袁立文，他的生命故事。曾经只想在美国定居，却又为什么会来到尼加拉瓜呢？他曾经抗拒在尼加拉瓜的生活，如今他却非常享受上帝为他规划在尼加拉瓜的一切生活，甚至他的家庭，甚至他跟孩子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的同时呢，我们都希望能够邀请你好好的来分享袁立文他的生命故事。我再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衷心的盼望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能够祝福你的生命，能够让你在袁立文的生命当中感受到，若我们能够顺服上帝的带领，顺服上帝的规划，我们就必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我们这就一块来分享袁立文他的生命故事。
我们家呢，就是很标准的四五十年前台湾的 中等家庭，我爸爸妈妈是公务员，那我在家里我是排行老二。其实从小在家我是最调皮捣蛋，就是等于是如果真的说我们家有一匹黑马的话，但应该就是我常常出纰漏的都是我。但我小时候原来身体也不太好，但会慢慢就进入状况，恢复症就是跟上以后，我就是念书是很正常，小学考中学，中学考大学，都是在上学的时候不用功，但是碰到联考呢，我只要拼命一下都能够考上第一志愿，就是这样。那我们小时候我们家三个姐妹生出来，最后一个小弟弟生出来，我们家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每个抱去算命。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手上都有一张算命的红纸，我都觉得我那张纸是最棒的，因为那个纸上面写我是女中豪杰，而且跑马四方。就是因为这个女中豪杰呢，我也从此以这个女中豪杰自诩，所以我求学的阶段也好，这未信主前的几十年，我都是以这个为目标，以这个为很大的自诩。虽然外表看起来是很温柔、很平常、很不突出，但是我心里是很有把握，我现在回头看是很骄傲，也很有自信。我那时候的座右铭是有志进城，还有更口语化，就是我前常常是心里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难得倒我，也没什么可怕的。尤其是后来大学毕业，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在那13年在美国生活，因为美国生活的环境让我有更多发挥的空间，所以呢，那13年我对自己的生活规划是100%有把握，也是100%几乎都实现。无论是从学业、学位，一直到后来婚姻，然后就业，然后生两个儿子，这些都是几乎都是在我的计划当中。我后来回头看，如果用现在我信主以后的心情来看，就是当时的情形用四世纪的形容最好，当时心中无王，任意而行，其实完完全全反映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感情生活，我的谈恋爱，我后来第一次的婚姻，完完全全反，甚至第二次的婚姻都包括在内，完完全全反映这种任意而行的这种方式。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有一段很美很好的恋情，相持续了7-8年之久，已经到了论婚嫁的程度了。但是呢，这个男朋友去当兵的时候，我自己就，我们那时候有一句玩笑话叫做揭竿起义，结果男朋友当兵的时候我就离他而去了。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工作上的朋友，那这个完完全全和过去7-8年是交往的对象完完全全相反的个性，给我有很大的新鲜感，给我很大的挑战，我也觉得好像找到一个更能够认同我的理想的人。那所以我们很快的一两个月之间就决定，我就决定要跟这个人跟他一生，而不是跟我7-8年前的恋情的那个同样的一个朋友。后来很快的就宣布结婚，可是呢，宣布结婚的短时间之内，即使听到的人都不会相信，其实我第二天第三天就后悔了。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呢，我后悔，我心里想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悔就离婚嘛，没有什么不能够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其实刚刚结婚很短期之内我就跟他提出要离婚，简直把我的前夫简直是他没有办法应付这个事情。可是呢，我心里是打定了主意一定要离的。后来辗转就出国了以后，所以到了美国念书的头几年我就专心学业，然后我也本来是不打算，就是对这个婚姻的事情并没有很积极的在追求。那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一个离过婚的女孩子在中国人20-30年前的观念还是比较保守的环境之下，我觉得如果要再婚的话，一个中国的男士可能不会那么完全接纳，所以也是那个时候的环境的问题。我其实在美国那短短几年我也交了很多朋友，最后一直到了我32岁的时候，我觉得说应该要成家，因为觉得那时候真的感觉到寂寞，而且我觉得说我很羡慕我的姐姐妹妹都有个家庭，尤其羡慕他们都有儿女。因为有一年冬天我觉得我一个人过圣诞节好孤单，别人都有儿女都有家，所以我想说好吧，我应该要结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很快的做了一个生涯规划。我记得很清楚，是个圣诞夜的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说好，下一年我一定要结婚。结果呢，我跟我先生其实同班同学已经2-3年，在那个之前，可是我原来没有打算 要结婚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去往这条路方向走，但是就在我做了那个生涯规划之后，我突然之间注意到他开始正式交往之前其实已经认识了两年，就是大家一起修课那个时候，但是没有直接的交往。他也注意到我，我也有他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外念书，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跟中国人在一起，我们一起念书，很少跟外国人直接交往。但是我注意到班上有这一位同学非常跟人家不一样，他好像就是等于说那个时候是老师最宠爱的，老师的宠儿，常常老师在黑板上讲不下去了会问他，他知道答案。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哇，这个人好了不起，好骄傲，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那个时候两年之间对他的印象只是这样。只是后来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机会，我们在电梯里面相遇，那电梯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想说碰到这个人真倒霉，他也这么骄傲的人是全班的。我们那时候叫他，我们的中国人给他取一个名叫 Nerd， 如果就是 NURT， 就是那种书呆子的。我想说碰到这个人真是也不晓得能讲什么话，没想到他先问我，给我打招呼。我现在想，哎，原来这个人也是蛮和蔼的，蛮可以沟通的。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开始交往。然后我们真正的交往大概也只有一年，怎么说？应该真正亲密交往大概有半年多而已。我就决定说要跟这个人结婚了。而且那时候我发现，这个同学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很善良，跟他交谈之后我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我说这样的人很配做我孩子的父亲。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笑话，每次我先生都笑我说是我去追他的。我其实也不否认，因为那个时候我既然是一切都有生涯规划的人，我当然就是我要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我孩子的父亲，什么样的人做我的先生。后来就这样我们开始交往，所以很快的时间，大概我们交往了一年多两年的时间，我们就决定结婚。所以我们是在美国，我们刚刚两个人都拿到学位都毕业之后，我们就在美国就结婚了。那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很有把握，我看他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深谈的时候，我看他的眼睛，我说这个人的心是很单纯的，这个人是很善良，而且他是我们全班功课最好，很有智慧，我觉得这些符合我的条件，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要的。而且我们就在我做这个计划的次一年，这一切都实行了，就我对我自己的这个有志进程的这个意念更有把握了。我们是1988年结婚的。我刚才说经过这次婚变，我出国在美国的当中那13年我很多发挥的空间，因为美国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机会也不一样。所以等到第二次我决定再结婚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样的对象，要的是什么样的丈夫和将来我自己家庭里面做孩子的父亲，所以才有第二段这个异国婚姻。我先生他是独子又是外国人，他们外国人对这个，尤其是我先生他这个观念有点不太一样。他因为自己是独子，他从来没有特别喜欢孩子。就我们刚刚结婚的头两年我们是同意不要生育的，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年纪也大了，我那时候也34岁35岁接近高龄产妇，所以他那个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是要求就不要孩子好了。我其实基本上刚刚结婚的时候同意，只是结婚两年以后我觉得没有孩子缺了很多，而且我向来就是喜欢孩子，然后我当初我心里想说，我当初选你是为了让你做我孩子的父亲，怎么没有孩子呢？我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的那个又是一个冬天，我跟他谈说你要不要孩子我不管，我是一定要孩子的。结果为了这句话他两天不跟我讲话，我心里想说你不跟我讲话那是你的事，反正我是决定一定要孩子的。结果呢是他最后他妥协，后来很快11月跟他提这件事情，我在1月4年年初就怀孕了，也又是照我的计划，我的规划之一就生下了老大。所以那个时候是1990年就生下老大。后来前前后后我们在美国就这样结婚生子，前结婚7年有两个孩子。这是在美国的生活，我们工作，我们计划，我们买房子买车有孩子，一切都是过了标准的美国，就是中产阶级这种上下班这种生活，我心里是非常满意的。我其实那个时候完全忽略了我先生心里他有另外一套想法。我顺便介绍一下我先生的背景，他是美国 出生的美国人，但是他因为他的 外婆是尼加拉瓜人，所以他有小时候大概从四岁开始一直住在尼加拉瓜，在尼加拉瓜长大，一直住到尼加拉瓜的政府政变，共产党当权，他们家是算是这个地主土资产，就是地主类的阶级，所以是人家拿着枪到家里面，这枪杆之下离开，匆匆离开尼加拉瓜到美国，回到美国的。所以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是正是他的中学时代，他很不能，很没有办法接受美国的文化，也没有办法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没有办法达到的愿望，就是想要回他的老家。他后来跟我说，他们一直以为不可能再回去了，没有想到政局的改变。那个时候1990年初，应该是1992、1993年的时候，共产党下台，新政府上台，所以他那个时候后来才有机会回到尼加拉瓜。那我先生虽然在同时，我们是等于是他完全不知，我完全不知道他心里还有回家的这个念头。当时在我这个很肤浅的眼光看，这美国是全世界的天堂，怎么还会有人不想住美国，快去住别的地方呢？而且那个七年住下来，我以为从此就这样幸福快乐的过下去，就没有想到就在我们结婚七年之后有了一个变化，有个转变。都是学电脑的，因为我是半路出家，我是到美国为了要在美国生存。我从我离开台湾到美国第二天，我一下飞机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就是我要留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下半生要在这边过院，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天堂。那时候我就是自己定了这个远程的目标，就反正就是在美国发展就对了。那为了要在美国发展，所以我一定要念一行可以找工作的，所以我就很快毅然决然就转念电脑。其实我是辅大家政系毕业的，所以我转念电脑也拿到学位，有补修，把该补修都补完，我花了比人家长的时间把电脑学位拿到。然后我因为喜欢教书，我从以前就喜欢教书，我很清楚，所以我跟我先生快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已经决定，已经有这个结婚的计划，我们俩都决定就找教书的工作，然后也很顺利。他先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我跟着他搬到路易斯安那州。在那个州我是这样空手去的，因为他有一份聘书，但是我一到那个地方两个礼拜我也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就再强化了我这个有志进程，没有什么事难得到我。所以那七年我们就住在纽奥林那附近的那个学，在两所大分别在两所不同的私立大学教书，七年就这样过下来，就是过了一个很安定的生活，上课下课回家带孩子，然后就是过着一个很平静很安静的生活。可是在我心里是十分十分的满意，我觉得这就是我要，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发生了。但是有一年1995年，那个是新政府，尼加拉瓜新政府已经上台两三年，已经稍微都已经安定了。那个时候他有一年的暑假他回去探亲，因为他的外婆已经早在新政府一上台他就赶快回去了，所以他就是回去探外婆的亲。那个暑假他回去的时候，他一个人去的。我那时候孩子还小，一个两岁，一个四岁，所以我跟孩子在家，也打算去两个礼拜而已。就他去了，要回来的前一天，打电话给我说，突然有个机会，在那边成立一家这个全中美洲唯一的美国大学的分校，那个分校要聘他留下来。当在那边教书，他说你明天就我需要明天回答要签聘书，你可不可以过来看一下。所以我第二天早上就买了飞机票就下去看了，一看我一到那个地方我知道那个地方不是我要的，但是呢他带我回去看他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他带我去看他的老家，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我小时候在这边溜滑梯，小时候在这边骑脚踏车，小时候在这边跑上跑下，都还在，老房子都还在。我心里想我怎么忍心把他 抓回美国呢？我心里就想说，但是我实在不想来这个落后的地方。那个时候1995年跟今天的尼加拉瓜将近十年了，不能比的。那个时候非常非常落后，什么都没有，因为刚刚共产党下台，整个国家是一团乱。所以那时候我想说，这样的地方尤其不合适我这个三岁跟五岁的儿子，这么宝贝的儿子，这么重要的儿子，怎么可以带到这种地方？又没有资讯，又没有电脑，又没有生活物质条件。但是我心里想，我不能勉强他回来，我就说，那你就在这边就接聘书，我还是回去教我的书，我们先试一学期看看怎么说，再打算。后来我就回到美国，然后他就在留在那边。就接受了那边的聘书，就开始在那边上课。但是两个月之后，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他说，丽文，我决定不回美国了，我决定要在这边常住下去，你们可不可以过来？那个时候我心里 一方面是不愿意，但是我那时候有起了一个另外一个向我挑战的念头。什么念头呢？我说好，没有什么事难得到我，你要我做，我可以为你，我可以去哪里都可以去。我说，我还跟他说，当初我提了两个皮箱从台湾到美国，现在呢，我们三个人可以提六只皮箱从美国到尼加拉瓜，没什么难得到我的。我其实那时候身边所有的朋友听到我要去尼加拉瓜这个决定都很不以为然，他们都警告我说，你应该叫他回来，你应该跟他讲说，你当初嫁给他是为了住在美国。我心里想说，你们都怕吧，你看我不怕，你们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就，他十月打电话给我，我们十一月就把房子车子工作也都辞了去处理了，十二月底打包，真的就是打包了六个箱子，就一月一号就上飞机了，1996年一月一号就上飞机，就都到了尼加拉瓜。到了尼加拉瓜第一天还好，第一天晚上因为我们没有马上回家，住在一个五星级的饭店，的确尼加拉瓜最好的饭店。我还记得我儿子跟我说，没有这么烂吗？尼加拉瓜没有这么落后啊，还不错啊。等他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发现完全是出乎他们的想象，他们不敢进浴室洗澡，因为那个浴室的地板大概就是那种花瓷砖，已经二十几年的瓷砖，完全是看起来就很脏的样，我亲自刷了都没有用，然后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老房子，然后因为东西也还没有到，空空的，连一张床一张椅子都没有。然后第二天我就跟我先生说，这地方我不要住，我要回去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家里的客厅，望着外面天上的蓝天白云，我想说完了完了，我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被困在尼加拉瓜了吗？我就想念，很想念美国的那个生活。其实我后来回头看，我想念的也只不过是物质生活而已，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紧紧抓住的就是那个生活水准，那个整个的物质环境。那我到了尼加拉瓜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结婚七年多从来没有任何重大的争执，因为我先生的个性很好，他完全大事小事都顺着我的意。唯一我们婚姻当中唯一最大重大的决定，大概就是这个决定回尼加拉瓜这个事情，是他坚持的。后来这两个月我们把七年没有吵架的记录全部都打破了，两个月天天吵架，那时候孩子小，他不明白我们在吵什么。我记得大儿子问我，每次看到我在那流泪，看在我那坐在那边，他就问我说，妈妈，你是不是想要回家？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没有家了。因为那时候美国的也都结束了，工作也辞了，房子也都卖了，车子也都卖了，我想说我们没有家了，就只能在这里了。可是每天就很这个自怨自哀，很不高兴的坐在家里。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快也在同样的学校兼了课，那时候就每天兼课去上课回来，就是要对付这个停水停电蚊虫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的生活，每天都暴躁烦躁的不得了，就等他回来跟他吵架，申请电没有电，申请电话没有电话，申请买车子要申请牌照，牌照下不来，还那个押金还被人家吞了，这个然后语言又不通，他的动作是很慢的，我是快八拍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方，我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办，要靠着他去办，所以每天就争执很多，冲突很大。有一天晚上，我们就坐下来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说总不能这样一直吵下去，我说我一定是要离开这边的。他跟我说他一定不要回美国，他那天才跟我说，我很难想象他在美国十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说他每天就是等着有没有哪一个机会回到尼加拉瓜，回到他真正属于的地方。好吧，没有结，没有下，没有讲不出，那时候我们用一个电脑的术语叫 deadlock，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搁在那边，搁了一个多月。那个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很有趣的插曲，就是那一段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家里也没电话，也没有车子，可是就是靠着哥左邻右舍，那时候左邻右舍的朋友都很热心，让我在他们家接电话。所以我爸爸妈妈和我的姐妹，我的姐姐在美国，妹妹在加拿大，我们都是追求美国梦的，所以他们呢常常打电话，我就跑到隔壁家去接电话，每次电话一拿起来就是掉眼泪，就是哭，爸爸也很着急，妈妈也很着急，姐姐妹妹都大家跟我出主意。快有一天我妹妹打电话来跟我说，她拿了我的照片去帮我算了命，她说这个算命师跟我说，跟她说我这个眉毛长得不好，需要改运才可以把这个再从这个眼前的困境当中拖出来。这句话我一听，我真的是听进去，我想哎，就是这个原因才会我现在施展不出我的这个过去的这一项的作为。然后但是呢，我知道这个算命改运，我怎么跟这个外国丈夫讲了，我也很难解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刚好有一个很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让我到美国去办一件事，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就让我去办吧。我说让我至少让我去透透气。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打定主意，我一定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命改了，给这个运改了，要去纹眉。所以我先生也答应了，我们就买了我们三个人，我带着我的两个小儿子，两个幼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那个时候，我们就买了一来回票，打算到美国一个月把事情办完。我心里想可以一个月够我纹眉的，所以我就离开了。那个时候是1996年的三月，我一月到的，三月初就离开，整整在那边只停了两个月。就到了美国以后，我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地方，我就第二天一分钟都没有浪费，一早起来就拖着我妹妹带我去这美容室那边纹眉改运。所以就在纹眉改运的时候，这位替我纹眉的美容师是一位很安静的美容师，他整个疗程呢，听我把这个尼加拉的坏话都说尽了，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等我要离开的时候，他交给我一卷录音带，那个录音带的题目叫做《算命与风水》。他说你这个录音带听一听吧，我一看哇，这真的是我需要的，算命与风水，我不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吗？就带回家听。没有想到这卷录音带是陈敏慧姐妹她的见证录音带，就是录音带就是讲她信主的过程。我听了以后给我很大很大的冲击，给我很大的震撼。我说居然有这样的事，这位陈博士他是研究佛学，然后怎么会这样这么大的转变成为基督徒，基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心里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东西，难道我说原来我活了四十年了，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我就心里想，就觉得很好奇。那一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已经到了要回尼加拉瓜的时候，日子越接近，我心里越害怕越难过，想到尼加拉瓜的生活条件，我就很不愿意回去。那时候我就打电话跟我长途电话跟我先生，拜托跟他讲，我说我如果回去的话，我们一定是吵架，一定是天天这样闹得不愉快，孩子还小，天天看着我们父母吵架也不好。我说干脆让我在这边留着，你就在那边做事，然后你反正你教书有寒暑假，你寒暑假回来我们愉快的相聚两三个月，总比天天吵架好。那他是在他不愿意回美国，不愿意回到北美洲的原则下，他就同意了。好，我们就很快的回程票的坐费就留下来。那那个时候呢，我本着这个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做事的原则，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再加上家里我爸爸妈妈给我很大的帮助，和姐姐妹妹大家都同心协力帮助我安定在美国，重新起家，重新安定。那我们那时候因为我妹妹在温哥华，我们就是决定住在非常靠近美加的边境的一个小城，叫做 Bellingham 北临海，我们就在那边买了一个小的那个套房就安定下来。就在准备安定的这个当中，我心里另外做了一个决定，我想说既然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有这个基督信仰的事情，我一定要去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可以改变这个陈博士这个佛学博士的这个生命，改变做这么大重大改变，算命风水都不够，难道真的是有这个更厉害的东西吗？我想我一定要去把它搞清楚。其实从听那个第一卷《算命与风水》的录音带，然后加上那几个月我到教会听讲道的时候，我真真正正首先最认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说，原来真正掌控一切的不是我。虽然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好像很可笑，哪有人会觉得，难道谁会承认说我是宇宙的主宰？但是嘴里虽然不说，我真的是一直以为 我可以有办法解决，就算不是完全掌控，可是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所以听了那个录音带，加上后来这几个月在教会的聚会，在教会的崇拜 和听讲道的这个当中，我真正学到的第一课是，我不得不承认而且不得不屈服，就是说主才是真正掌控一切的这个事实。我想那个是给我最大第一个很清楚很清楚 的一个承认跟一个低头。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是我摸着鼻子说，哎呀，不是我了，是还有一个主了，还有一位超越万有的一个上帝。那个是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冲击和最大的认识。所以我们一安定下来，在五月的时候，我们三月到美国，五月已经在北林海买房子，什么都车子什么都重新安定了，已经开始另立门户了。所以五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整个，我就开着车在这个北林海这个小镇找华人教会。找不到华人教会，我找到一家中国餐厅，我就进到中国餐厅去找老板聊天，问他有没有华人教会。没有想到这位餐馆的老板就是叫基督徒，不但是基督徒，还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做很重要服事的一位好的基督徒。他就介绍我到这个教会，我一个礼拜天都没有浪费，我就是五月，大概那个时候已经五月下旬了，从那个五月下旬开始，1996年我就每个礼拜天带着孩子去做礼拜。做礼拜从第一个礼拜去做礼拜，我就是坐在前排，因为我想说我一定要听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坐在前排。现在要我回想正道内容我真是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从每一个礼拜就坐在那边掉眼泪，每一个礼拜就坐在那边掉眼泪，觉得这个讲的正道好像每一篇都是对为我讲的。所以很快短短的6个月时间，我那时候也碰到很好的牧师，很好的弟兄姐妹。6个月，1996年年底，我就决定要灵洗。我那时候心里已经认了主，后来牧师跟我解释灵洗的意义，所以我们就决定灵洗。所以到了圣诞节前，我打电话跟我先生，他要回来，那时候他要到北林海来看我们。我跟他说，你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惊喜，有个意外，一个圣诞礼物要送给你。我们完全没有跟他透露这个上教会的事情。因为我先生是在拉丁美洲长大的，拉丁美洲长大的所有的人都是大部分85%都是天主徒，他本身也是天主徒，他们家都是就是天主徒的家庭。但是我一直没有跟他说我去教会的事情，等到他12月从尼加拉瓜回来看我们的时候，我才跟他说我12月22号要灵洗，他很惊讶，非常的惊讶。然后那一天呢，我自己先受洗，然后他跟我的先生跟我带着两个孩子，为这两个孩子做奉献礼。所以就这样1996年底我就正式成为基督徒。当我认识说原来还有一位主才是真正掌控一切的时候，再加上我自己回想过去这半年，就是1996年到尼加拉瓜的经过情形，我那时候在尼加拉瓜最大的一个挫折感就是事情不照我的意思，不能照我的意思。在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事是真正不照我的意思的，但在尼加拉瓜让我看到一个事实，是有事情不照我的意思。首先我这个这么温柔的先生，他就是不肯回来啊，我要回来他就是不肯回来啊。以前我们要换地方，换工作，换这个教书的地方，他都没有意见，任何没有意见，连他不要孩子我要孩子他也照我的意思了。那怎么，我说怎么就是不能掌控，那原来我就不得不承认说是主掌控。然后我在想说，那我为什么会好好的在美国活得这么好好的，突然跑到尼加拉瓜去，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一个主的掌控，然后有他的计划是我没有看见的。我那个时候一个很好奇，我要把这个搞清楚，我要想说 我承认有这样的事，然后我要知道说那他的计划又是怎么样，为什么和我的有出入，那哪里出入，我需要知道。而且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承认了，好吧，我让你掌控，让这位天父上帝掌控，让这位主掌控，然后我要马上，我也需要知道我怎样顺服下来。我那时候也很快决定说，第一个功课我承认你掌控，好，第二功课我愿意，因为我已经摔倒了嘛，已经碰灰了，我不得，我要很快的学乖，所以我好吧，我愿意听你，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把这个次序调整一下，让你来掌控，让你来看，让你看你要我怎么做。所以我想，如果我后来当初其实在那个走这段路的当中，在那个当下是不会这么清楚的。我那时候只是一个我自己每次都跟人家说我是摸着鼻子，就是还算不是我只好放弃这个权利。但是回头再看，我那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既然是你掌控，那我最好把它搞清楚。我是因为这个想跟我老二的这个排行有关系，老二一定要特别听话，要不然没有人，要不然没有人会注意到你。所以我从小在家可能虽然调皮捣蛋很多，可是也是很注意要讨这个掌权者的欢心的。所以我现在知道有个新的掌权者，所以我也很愿意快快的顺服，不要再浪费路，知道他要我怎么做，天父上帝要怎么做，这个新的掌权者要我怎么做，所以我就要我要发现，不是，我要把它探讨出来，就找出来到底什么是我应该走的方向。我刚刚成为基督徒，还没有真正很用功读圣经，那时候只是很殷勤的上教会，很殷勤的上这个听牧师的证道，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很用功的读圣经。但是那个冬天因为下大雪，哪里也去不了，就是我们那年刚好北林海有个大风雪，我先生回来那几天大家都被困在家里，所以那时候我晚上就读圣经。我记得很清楚，我读到那天当然先生回来，等到大家兴奋的过了以后，还是一样有小小别扭，小这个纠纷。所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为个小事不太高兴的时候，我坐在房间打开约翰福音，我念到第八章，就是那个拿石头打那个淫乱的女人的时候，那句话说，如果你们谁没有犯罪的先打。那我本来那天出去要找他算账，听到那句话我想说，哎呀，我是基督徒了，我就不必了吧，不要再，我也不是没有犯罪，虽然他得罪我，我也不是没有犯罪。那句话我就给我一个等于算是圣经里面早期给我应用在生活上，就那天我就没有再跟他啰里啰嗦，或者跟他唠一唠叨，就是那样。但是是后来，当然短短的两个，一个他就停在那边停留三个礼拜、四个礼拜的时间，就又回到尼加拉瓜准备开学的事情。所以那几个礼拜，他并没有很明显的跟我提过什么，倒是我自己知道，因为那个圣经的教训，我自己知道我有新的相处，夫妻相处的原则跟做人的原则。那但是到后来往后，我忘记是哪一年了，但是都是我们回尼加拉瓜再定居之后，有一年他，我记得有一天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也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他坐在我的床边，他跟我说，立文，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说他觉得很愧疚的事是，他是天主徒，他是认识主的，他是信主的人，但是我们结婚七八年当中，不是他把我带到主里面来，是我自己摸得来，就现在跟他一样，同样是基督徒，同样我们两个都可以尊主为大。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口里跟我说他觉得我跟以前不一样，我那时候心里真的是很感谢天父，也很我自己知道说，我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给我最大的鼓励，因为身边的人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改变。那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我记得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两年当中还没有孩子都还没有出世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次，我先生从来不会跟我有什么争论，就常常只是我无理取闹而已。有一次大概是类似的情形，我无理取闹的时候，他突然就很安静也不讲话，我说就算吵架总是要有一来一往才能吵嘛，我看他没反应，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他在祷告。那时候我就心里听完他祷告，我不晓得对什么话，但是我心里我记得说，我心里觉得很奇怪，而且我心里觉得很害怕。那时候我觉得说，为什么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是我不知道的，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说他为什么跟我说他在祷告，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后来作为基督徒回想到这件事情，我就知道说，因为他是信主的人，他可以这样一路很平安的走过来。虽然一个不讲理的太太，一个很闹别扭的太太，这个是一个我现在突然想到的一个小插曲。那年冬天，1996年的圣诞节， 冬天我们临洗，他因为是放寒假，所以回来看我们母子，但是三个礼拜后就离开了。那个时候我在北临海安定之后，其实我已经有另外一套生涯规划，我都定得好好，哪一年怎么样， 哪一个月做什么，什么时候回去探访，什么时候我的钱够回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说也奇怪，他是一月初离开的，到过了一个月以后，大概二月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我心里总是觉得好像有个念头，总是想要回去。其实那个时候不是在我的生涯规划当中的，但是想要回去的念头一直很强烈，一直很强烈。后来我就打电话跟我先生说，我想要回去看一看。我说我们回去玩一玩好不好？我先生说，我才刚刚看了你们，不用回来。而且他说不要回来，尼加拉瓜跟以前一样，跟你走的时候是一样的，你不会喜欢的。那个时候我心里想说，我跟他讲说，我知道尼加拉瓜可能不一样，可是我知道我跟以前不一样。那所以他这冲着这句话，他没有话说，所以我们就买了三张来回的机票，就是从二月底要留到三月底的。好，我们就这样回去，只是带了简便的一个月的行李，想说回尼加拉瓜玩一下。但那次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北临海的一个吴牧师，他送我到西雅图的机场，他临上飞机以前跟我说，你这次去会不一样，因为主与你同在。好，我很喜欢这句话，但是我就去了，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从下飞机开始，我们三个人脚步是很轻的，我们三个人心情是很愉快的，心里是很喜乐。我们看那个尼加拉瓜一样的环境，我们觉得很好玩，很好笑，很可爱。那孩子也跟着，因为妈妈心情不一样，孩子也跟着高兴。我们很快就把他们两个放在当地的学校，为了想说利用那一个月的时间把西文学一点西文。就因为把他们两个放在学校，所以我有很多的时间，先生上班，孩子在学校，我有很多的时间。那个时间我这个当中又另外发生了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就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我还要回溯一下，就是在1996年那个我到第一次到尼加拉瓜，很不喜欢，就很不能适应当时生活的时候，有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是一个不能适应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个时候尼加拉瓜很少华人，尤其是台湾去的中国人。我记得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那天天不高兴不开心，我就天天想说，至少跟我先生说，至少你看连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这里这种什么地方，连一个中朋友都没有。我说他就带我到一个全国那时候唯一的一个比较好比较像样的中国餐厅，是台湾的那个企业团体在那边投资的。我们一家人到了那个很昂贵的餐厅，坐在那个餐厅里面坐了一个晚上，餐也吃完了，甜点也吃完了，就等看有没有中国人出现。结果来，我说哪里有中国人，放眼看去，从那个 waiter 到那个厨子到老板都是外国人，都是尼加拉瓜人。我又一肚子的气回家了。所以那两个，首先1996年在尼加拉瓜那两个月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朋友，一直到我快离开的时候认识了唯一在那边的两家华人，中国台湾的去的中国人，但是都没有机会深交，我就离开了。但是等到1997年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决定再回去玩那一个月的时候，主居然有这样奇妙的安排。就在我离开的那一年，有从新加坡搬去了一位老基督徒，一个信主已经二十几年的基督徒，他是新加坡的华人，但他也是嫁给外国人，嫁给挪威人的。我回去以后，很快的辗转的就透过那时候，在尼加拉瓜外派人员的社交圈，认识了这一位姐妹。我们两个一见如故，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可是我们都是族里面的姐妹，我们就一下子好像根本就是自己家里的姐妹一样。这位姐妹很特殊，她爱主的心非常的热切。我后来每次都开玩笑，我跟她说，你真的是上帝派来的这个守护天使。我一见她的面，她就跟我说，你是教书的对不对？我说我是只喜欢教书，也只会教书。他说走走走，我们要去教圣经。但是我想开玩笑，我才信主几个月，我圣经前前后后几本书我都还搞不清楚，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念圣经。他说那赶快念啊，坐在家里天天念圣经啊。他每天就抱了一大堆，他新加坡来，他是以英文为主，他就每天抱了一大堆英文的书，一些属灵的书，一些见证的书，很就是那种小小小的那种书带叫我看。那时候我手上只有一本中英对照的圣经，加上他给我的那些见证的书，加上有一本中文的祈祷本， 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美国已经念书念了这么多年，我是喜欢念英文的，所以我就是以先念英文的圣经为主。但他跟我说一定要去教圣经，他说你看你看这些这么多人都不信主的。那时候因为有外派人员的社交圈，很多外交部的人员或是农技团的朋友，他说你看这些人都不知道耶稣的，你一定要去教。我说我怎么教？他说没有关系，你去教，我祷告。你去教我祷告没有问题的。他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然后我想说好吧，就既然我前面说我喜欢听话，那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去教。我也真的是没有仔细想，我就抱着这个圣经就跟他，我们俩就打算要去开查经班了。结果这个就正好有另外一位台湾去的朋友，现在也都成为主内的姐妹了。那个时候她自己也正在婚变当中，因为她的背景是她是从台湾大学毕业，然后从台湾的毕业，然后嫁给来台湾念书的尼加拉瓜人，所以她跟着这个先生回到尼加拉瓜，也都生了孩子，但是最后不能适应。那个时候正在闹婚变的时候，她那时候心里是想说她的先生是天主徒，他们的婚姻不成功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不一样，所以他很想搞清楚圣经是怎么一回事。但毕竟是中国人，他想要找个中国人来一起读圣经比较方便，所以他认识我们两个以后，他说可不可以一起读圣经。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这出生之犊不怕虎，就抱着圣经，就是跟着这刘丹姐妹跟我，然后我们就抓着这个云姐云慧珍，我们就三个人，一个人祷告，一个人讲圣经，一个人听，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三个人查经班。这是在1997年我刚当初回去玩的那个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很快一个月过去了，就是我有回程票，买的是回程票，该回到北临海了。那时候我心里很挣扎，我想说我是不是就这样又离开我先生，又再回到美国追求我的美国梦吗？因为那时候开始读圣经，也心里有很多想法是不变，已经变了，而且很多看法也不一样。重要是我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注意到那个圣洁生活的家庭有一段给我很大的冲击，那上面写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我想这句话让一般有传统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或是基督徒听起来是很正常的一句话，当然就是妻子顺服丈夫。可是在我生长的背景，在我所受的教育和那个时候的风气，这句话是我之前没有听过的，这么普通的一句话我没有听过，我也没有这样，也不在我的生活目标当中的顺服丈夫。你开玩笑了，你是这个你和你跟我有我们两个讲通了，我们两个同意的，你叫我顺服你，没有这样的事。可是我再往下看，顺服丈夫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我那时候明白一件事情，不是因为我的丈夫，当然我丈夫是很好，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好到那个让我百分之百顺服 的地步。那时候再往下看是为主做的，就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我那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调整过来，因为其实就在那一个月当中，我回去 探望他的那一个月当中并不是没有冲突的。那时候我是基督徒，我回来了，我已经比去年改变很多，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冲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又有冲突的时候，我跑上楼躲在房间哭祷告，我就跪着祷告流眼泪，我说主啊，你要我顺服丈夫，这样丈夫怎么顺服嘛，我说这样的人怎么顺服嘛。那当然是在因为在吵架当中，后来我因为搞清楚了是为主顺服的，所以我想原来是这样做才有可能。我想我当初去年1996年的时候提着皮箱，我那时候打定主意是我为了这一个人我可以做，结果证实为人做是不可能做不到的，所以我就想这个一定要调整，所以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我面对回程的时间，我就一直挣扎，既然主要我顺服丈夫，我丈夫很清楚的说他的决定就是要留在这边，他没有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他要留在这边我不喜欢的只是物质生活，我想我这样说得过去吗？那但是我又真的是舍不得美国那样舒服的生活。那时候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你到底要什么嘛？那我不好意思回答。后来我跟另外朋友谈起这件事，那个朋友说你有什么不好回答，你就跟他说你要的是地毯，要的是洋房，要的是汽车嘛。虽然是开玩笑话，可是我心里想想诶，好像真的就是这样，好像追求的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这真是肤浅。我想说我现在是为主而活的，可是那时候我不好意思嘴里讲出来是我要为主而活，可是我心里其实已经有那个念头，我真的 不可以再跟以前一样，我要为主而活。所以我在不能做决定的时候，这位新加坡来的姐妹也二话不说就把我带到一个乡下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有一位美国传教士在那个乡下地方传福音，他就把我带去见他。他说他什么也没说，他说他就跟那位姐妹说，这个姐妹呢有面对困难，你为她祷告一下。就我就简单的叙述一下，她在祷告之前只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丽文，你如果现在就离开你先生到美国，再回到美国的话，你心里会有平安吗？”这句话一问，我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那时候就当场我就知道我不可能回去的。我说那时候我知道我心里没有平安，我就是如果硬要照我的意思，我是回去，但是我知道我内心是没有平安的。所以那个祷告完之后回来，我跟我先生说我不回去了，所以我们就把又回程票又作废，就1997年3月就快就留下来。然后就从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更积极的开始查经班，就慢慢就是为了传福音的事，然后就在尼加瓜留下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透过《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和你一块来分享来宾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衷心的盼望透过这样一个节目的内容，让你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目前在尼加拉瓜定居的袁丽文小姐。袁丽文她曾经是一个对自己生命非常有把握的一个女人哦，她包括在感情、在婚姻，甚至在生孩子的事上，她都能够好好的、精准的去做计划，并且呢，能够照着她自己所想的达到目的。这样一个女人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对人生她也充满了好像没有困难的一种信心，但是却没有想到在她的婚姻当中，上帝借着她的婚姻，借着她丈夫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背景，使得她必须在面对美国与尼加拉瓜这两地生活当中去做一个抉择。她曾经非常排斥，她不能够接受丈夫生活在尼加拉瓜的环境，因此她一度回到美国，想要自己重新的去实现自己在美国居住的梦想，却没有想到上帝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想从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故事分享当中，我们并没有看见上帝是怎么样勉强袁丽文去顺服她的丈夫，并且跟着她丈夫回到尼加拉瓜生活，却是在袁丽文的心中动了一个奇妙的工作，让她能够借着一卷见证的卡带，使得她愿意俯伏在那虽然肉眼无法看见肉体无法触摸到的那位上帝的全能之下。上帝要把袁丽文带到尼加拉瓜做什么呢？他是一个非常会做老师的人，回到尼加拉瓜除了教书他还能做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要继续来聆听，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上帝要用袁丽文在尼加拉瓜那块土地上做一件特别的事情，而上帝也做了一切一切的预备哦。这是在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美珍诚挚的邀请你不要错过，继续来分享袁丽文的生命故事。盼望能够聆听她的故事，让我们来省察一下，究竟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你是不是正照着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践呢？或者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被自己弄的是像是乱了线的毛线一样一团糟，找不到头绪呢？不论你现在对自己的人生是有把握也好，或者你对自己的人生已经到了完全无法掌控的地步，美珍在这里要告诉你，借着袁丽文的生命故事，我们希望你知道，在上帝的手中永远有头绪，在上帝的手中永远有一幅生命的蓝图是为你设计的， 而且那生命的蓝图是超过你能够想象的。我们不需要告诉自己认命吧，我们反倒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引领我，带领我走你为我所规划的一切道路。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必定能够经历上帝牵着你我的手，带领我们走他为我们所规划的道路，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呢。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里要谢谢你的收听，也深深盼望你能够借着今天的生命故事，好好的将自己的生命也试着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将自己的规划也交托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帮助我们过一个真正有规划的生命，让我们真正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或者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宝贵的回应，欢迎你跟我们联络。我们也经过受访者袁丽文小姐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集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你要索取关于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当中的 CD 或卡带，那么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电话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你想写信给美珍，欢迎你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哦。那么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准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用函授的方式陪伴一些不方便进教会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到教会的朋友们，在真理上有一些造就。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我们联络，你可以使用刚才我们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哦。那么在这里呢，就要谢谢你的收听，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那么在这里奉主的名祝福你平安喜乐，每一天经历神，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原地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声